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说，都在他们面前陈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应告耶和华。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生延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摩西率领百姓从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脚伸先见里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呼吁百姓不可横过来我这边，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呼吁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好，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主席。
我们谢谢神的弟兄今天讲言，杨辉耀传道所分享的题目是主对我们说话，那我们就洗耳恭听。我请耀传道上来。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再一次来向神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这时候我们已经来到第一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也就是百姓们要预备自己来领受神的话，也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也预备我们自己来领受你的话。因为知道主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做你的百姓，也在这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能够有你的恩典还有慈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遵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早上我们刚才我们听到简言弟兄为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也之前已经看过摩西如何的在山上祷告，使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打败亚玛利人。那么我们呢，我在上次的晚堂里面呢，也讲到摩西他是怎么样通过他的岳父来管理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要求这个判断的事情人数太多了，所以呢，这个摩西的岳父的建议他呢，把他分成50夫长、1000夫长、100夫长等等，让他呢能够更有效的管理以色列人。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有3个月的时间了。所以3个月之后的第一天呢，神就开始预备他们来领受神的话，来立下这个约。那么我们看见呢，他们从出埃及到他们现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呢，他们经历了神如何的带领他们经过这个红海，也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解决了这个食物的问题、食水的问题，还有呢，还有这个敌人来攻打他们，并且呢，管理的问题他们也得到解决了。所以这一切的衣食住行呢，这些都已经大部分得到解决。那现在呢，他们神开始预备他们来领受神的话。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听要看的这个主题呢，是主对我们说话，也是主对他们说话。主怎么对他们说话，就是主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呢看见这段的经文第十九章呢，主透过他的恩典来跟他的百姓说话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主呢也透过他的仆人来跟他们说话，这是在第七节到第九节。那么主也通过他的圣洁的属性呢，来向他的百姓说话，是在第十节到十四节。主也通过他的第十节，主也通过他的全能呢，来跟我们说话，他的百姓说话，就是第十六节到最后。那么当然如何来应用呢，我们可以在最后来思想主是如何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先看主是通过他的恩典跟他的百姓来说话。我们看见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离开了那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的面前，我们记得这是他到山上去在第三节，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神第一次在旷野里面呢，向这些百姓们呢立下这个约，并且呢来宣布呢，他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而且呢，他们是在这万民中呢要做神圣洁的这个百姓。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五节说，因为全地 都是属我的，全地都是属上帝的，也包括全部在这地上的人物事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通过他的恩典来向他的百姓说话，也再次提醒了以色列人以前他们是如何的在埃及里面受困苦，他们是如何的来呼求神，神垂听他们的祷告来拯救他们。所以呢，听神的话语的第一个这个条件就是先要回到记得神所给予我们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忘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或者是很失望，或者是很生气等等呢，很多时候都是往往是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是不配得到这一切。所以为什么保罗在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要纪念你们从前是外邦人，在神的恩典的约上是无份无关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如此，再次求神呢帮助我们呢记得我们是不配得到这一切。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愿意来领受神的话。所以常常的就是我们忘记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忘记我们当初是如何的信主，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许许多多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失望，感到愤怒，或者感到生气等等。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来不配得到这一切啊。所以神透过他的恩典向他的百姓说话，我们原本是属于神。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呢，当他在第十一章讲到这一切神所拣选的犹太人的这一切，将来犹太人全家都要得，全数都要得救的时候呢，我们不明白是如何来成就，但是神有自己的恩典。但是呢，有一天呢，我们要记得一切呢都是属于神的，一切呢都要归于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劝弟兄呢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的恩典不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自己献上给上帝使用是理所当然，因为全地全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这就是神的恩典，透过他的恩典来向我们说话。好，接下去我们再看呢，神通过他的仆人来向我们说话。第七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记得这一点啊，他们曾经讲了他们都要遵行，但是后来他们造了金牛犊，违背神的命令。我们先看摩西呢，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这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神可以直接向他的百姓说话吗？可以。神可以不用经过摩西直接向他百姓说话？可以，绝对可以，神万事都能行。但是为什么神要透过他的仆人来向他的百姓说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是神自己要使用他的仆人来向他的百姓说话。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可能呢会受到仆人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整个注重点可能在仆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整个注重点应该是在 神本身。一个邮差把你亲爱的，以前啊，以前的时代，现在不用邮差，以前的时代，你在写家书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家人，你在远方，你的家人寄信给你的时候，通过邮差把信送到你手中，你会在乎那个邮差看得顺眼还是不顺眼？你很在乎的就是那封信，对不对？你很急切的都打开那封信，要看你的家人要告诉你什么。这就是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不管是什么，但是最重要就是那一个话，神的话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当法利赛人坐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的时候，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呢，我们要注重一点，就是很多时候神借着他的仆人或者某一些人，甚至一个小孩子来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愿意来听。甚至一个比我们还低的，甚至我们认为呢，我们所看清的小孩，假如神借着他或者借着我们的一些老人家来告诉我们关乎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来听，假如他所说的是出于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态度，不是看人啊，这个有尊重啊，比较愿意听啊，那个不值得尊重，不用去管他。不是，不管是大人，不管是小孩，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凡是他所说的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来听。因为有很多时候神也许会透过这些人呢，将他的信息呢，他的话语呢，来让我们明白，而且也透过他们那种学习神话语的这个态度呢，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内心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时候，在我们一些教主日学的，好像小孩子，你问小孩子的时候，当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单纯的就直接告诉你，啊，到底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坏人的是谁的时候，有的小孩子就很单纯说，那个就是我。所以当我们看到哇，他这么诚实，其他的小孩子都是讲别人，讲这个这样，但是不是讲自己。但是这个小孩子说，那个罪人就是圣经所讲的那个罪人就是我，就是讲到我。很少人会讲，但是小孩子很单纯，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他们的单纯的心态。圣经所讲的这些不是指着别人，是指着我。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神透过他的仆人，包括牧师长职，甚至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把神的话语传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听。老人家常常讲，一个老人家已经过世了，他常常讲，常常告诉我，哎，别做给人看，怎样哦。就是说不要做给人看，我听了这句话很伤心。我不是做给人看，但是他讲也不要做给人看，但是这就使到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做给人看。假如我很自我中心的话，我直截了当，我哪也是做给人看。但是假如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反省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够诚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我自己就是那个人，在某一些程度上。所以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不断地寻求神来洁净，来使用我们。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态度啊。所以神使用他的仆人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要藐视做先知讲道的，总要凡事查验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乃是有一颗积极寻求明白神的话语的心。大门， 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啊，这个我都已经听过了，这个我都已经常常讲过了。但是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思想的心？虽然这个道理我们听过了，但是神要从这个道理里面呢，要教导我什么？所以我们不是被动了。今天我要听什么？不是，今天神要我从这里面要得到什么？我们是一个积极的思想，不是在被动的在那里等着来。啊，有什么？啊，没有，不是，乃是积极的在思想，神到底从这段话里面要告诉我什么？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受，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愿意去思想的时候，保罗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主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神可以透过不同的人来跟我们说。当然我们总是喜欢那一些跟我们的样式是一样的，就是说那种的款，那种的方式跟我的个性一样的人，我们呢通常会比较容易接受，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的人呢，我们通常是比较难接受，这是真的。但是神使用不同的讲言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讲言，我们都愿意呢来从所传讲的神的话语里面积极的来领受啊。所以注重知识的会比较没有注重感情啊，传达的是表达的方式啊，我不是讲这里表达的方式比较没有那个情绪的波动，但是注重情绪波动、感情的波动的这些表达方式的时候，往往呢他的那个知识呢没有那么深入，所以很少有一个又深入又很感情丰富的讲员呢在一起，很少，不是这个多就是那个多，通常是这样。所以要找到两个都有的话呢，是很难的，很少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什么，都是看所讲的道，神用他的仆人，但是我们知道所传讲的信息呢，我们愿意来遵行。摩西本身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口错笨舌的人，他不会讲很多的话，但是呢，他所讲的话都是真的话，都是神差他所讲的，必会成就的。所以 你要看他的样式吗？他没有什么样式，他讲的就是实话。真的神要降下火来，神要降临了，真的这样发生了，神要开这个红海了，红海真的开了。所以你会在乎他讲的方式吗？不会，因为你只是在乎他所讲的话会成就。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呢也是会成就，神会透过他的仆人来传讲向我们说话。求主帮助我们呢来透过他的仆人来领受，愿意接受。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神呢会透过他的圣洁来向我们说话。在第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至节，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着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来到山根， 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不可亲近女人。好，我们看见了神透过他的圣洁来向百姓说话。圣洁的定义在旧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是分别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就是从不洁净的分开。那么为什么神要从这些不洁净的分开？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都是罪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的意思呢，都是与神来相违背，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神的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寻求，就是符合神的心意，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那就是圣洁，就是要做到神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那个标准。所以我们看见呢，一旦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人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活着，所以人根本是没有办法来见神。所以这个神教导摩西，当他向摩西在这个荆棘中火烧的这个荆棘中显现的时候也是如此。摩西呢不能够靠近神，摩西要把脚上的鞋除掉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说你所占的地是圣的。同样的，神向着百姓所立下的这个范围，这个界限也是如此，就是这些百姓告诉他们说，你能不可靠近这个山，让他们知道呢，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的祖先得罪了神，我们这些人是有罪的，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神呢告诉的摩西呢，他通过他的圣洁来向这些百姓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呢，神要把他的心意让他的百姓知道，并且呢要他的百姓来回应神的心意。我们也看见呢，没有人能够见神，所以圣经里面看，让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可以看见呢，神是没有人可以看见，但是神透过他的爱子呢，向人世人显现，活在人当中。但是呢，就即便是这样，也是有人呢不愿意来信靠神。这位神在人的当中，神活在人的当中，但是呢，人是否愿意来到神面前呢？人是否借着这个神的这个信心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希伯来说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神通过他的圣洁来向人说话，我们呢就要以信心来回应神啊！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存着一颗放下自我的心来到神面前，就是除掉任何的这些自我中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乃是以神为中心，来以神的心为心。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怀意念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看见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环境，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不会被自己的自我中心呢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很多时候我们被自我的中心蒙蔽了眼睛，我们看不清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事物。但是我们愿意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见，原来我是那么的自我中心， 原来我是那么的自以为意，原来我是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所以神透过他的圣洁向我们说话。接下去我们看神透过他的能力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渺小。第十六节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而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有一天在北部，新加坡北部，在一个小时里面有几十个打雷，有吗？我忘记是在哪一年了。我在办公室预备录音的时候，做这个什么示范如何做这个程序单的时候，哇，一个小时里面打雷不懂好几十次啊。我从来一生里面啊，有生以来都没有在那个小时里面呢经历过。哇，那么我又有一个恐惧的是，在录到一半的时候，电脑全部trip， 全部就是全部啊。但是很奇妙的就是，那整个小时里面呢没有断电。通常在这么大的这些雷里面呢，我们的建筑会断电啊。但是那一天呢没有断，但是我很惊讶的就是，一连几十个打雷的一个小时里面，我一个打雷都不得了，几十个打雷的。所以我在想，不懂会被建筑会被打到。但是你看这些百姓，他们站在空地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你想想看那样的景况，你会很害怕。你在公园走路的时候，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走路的时候，突然间雷雨交加，打雷闪电，你要避好像没有地方避，你会很害怕随时会被雷打到。其实会有时候过马路都会打雷的。但是这些我们看到呢，这些百姓在那一个时候那个地方呢，心里面是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因为太过震撼了，他们没有，很难去想象，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所以第十七节说，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这是第二次摩西上去。所以第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这是神吩咐他下去，所以他摩西又会第三次上山去。所以第三次上山去的时候呢，就是他在第二十章的，他会领受神的诫命。因为那个时候百姓太害怕了，所以没有办法，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那样大的那个场面。所以很多时候呢，神透过这些大自然的这些现象呢，再一次提醒我们呢，我们根本在神的面前呢是何等的渺小。那我看到最近有一个视频，弟兄发给我，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 再次提醒我们呢，我们真的是很渺小。我们的地球在整个太阳系的中间运行的时候，假如有一点点的偏差，或者是那个地球的那个倾斜的角度有一点点的偏差，可以造成很大规模的这个灾害。靠近太阳近一点，我们全都变成烧猪了；只要远一点的话呢，我们全部变成冰淇淋，还不是冰，全部结冰了。真的，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一切的这些的大自然的这些纪录片呢，再次提醒我们呢，我们不要把神对整个的世界的这个维持呢，当作是理所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走过去啊，我们不觉得哈。你搭电梯的时候，你不会问这个电梯到底可不可靠，可不可以进去？很少人会这样问。这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电梯啊当作是理所当然。你进电梯的时候，你不会去问电梯有没有证书，有没有可靠，有没有载过人，你不会这样想。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世界，我们每一天所过的这些生活呢，我们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其实呢，其实我们呢要再次被提醒呢，神是大能的神。所以要不是他大能的圣手托住我们呢，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所以神透过他的大能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只不过是卑微的人。神啊，你要向我说什么呢？所以我们就来到最后的一点，神要以什么方式来对我们说呢？从圣经里面的记载，神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对他的仆人说，不一定是那样震撼的场面，但是呢，重点是这些仆人他们愿，就是在那一个时候呢，神的仆人就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呢，领受神不同的话语。在撒母耳还小的时候，还是孩童的时候，神向撒母耳说话的时候，会比较像西奈山这样，撒母耳早就被吓死了，对不对？他小的时候，但是神就用一个特别的声音呢，来呼唤撒母耳，好像普通人这样叫他一样。谁在叫他？然后撒母耳，然后以利呢？他告诉以利，以利就说：下一次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神告诉你的时候呢，你要说，请说，仆人静听。这就是撒母耳的态度。所以撒母耳他领受神的话语。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旧约里面呢，也有以利亚，他在向神发怨言。他说，他在向神发怨言，他不止一次的告诉神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子，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当以利亚整个充满自我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告诉他，我还有其他人使用。所以以利亚觉得他似乎是只有一个人在那边孤军作战的时候，但是神没有，他还有7000人未曾向巴利亲嘴。这样看见神再次的提醒他的仆人，神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亲嘴的。所以神向以利亚说话的时候呢，是完全不同的，是根据当时他那时候的情况。所以神对以赛亚也是如此。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 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那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相当熟悉，就讲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你可以看见，当犹大的这个国王去世的时候呢，神仍然在掌权。所以神在让以赛亚看见呢，我们的眼目呢不是在人的身上，我们的眼目是在神身上。不管这个世界我们周遭的环境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一切的眼目呢都是在神身上，因为他仍旧掌权。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生命中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神仍旧在掌权。所以盼望我们呢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让他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求主给我们力量。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轻轻听，让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神呢是那样的大，但是呢他却又像一个牧人呢愿意来领导我们，我们是否愿意来听他的声音呢？我们清唱这首歌，然后呢我就把时间交给牧师来带领我们做，我们就默祷，然后我们找时间交给牧师来带领我们做公道。我们轻轻地唱，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彻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地面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我们一起默祷，然后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供祷。